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6号，公元2002年10月1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流亡藏人举行首届西藏小姐选美赛，西藏女导游首次穿上传统藏装带团服务，美国人权团体发表声明谴责江泽民镇压民众，北京公开披露江泽民访问美国日期。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首届由流亡藏人举行的选美比赛于本周四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拉开帷幕，参赛者有来自印度和美国的4名佳丽。据了解，原本报名参赛的有30多名流亡世界各地的西藏小姐，但是由于受到家庭和朋友的压力而退出了比赛。按照西藏的传统风俗，举行选美至今在藏人眼中还比较保守，因此这场比赛还是招来了不少的批评和偏见。流亡藏人对这场选美比赛议论纷纷，有人说这种做法违反了西藏人的传统，也有人说偏离了流亡藏人争取独立的目标。印度媒体报道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多罗桑丹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类似的比赛持低调的态度，但是也有些团体认为这样的活动将为保守的西藏年轻女子增加信心。主办这一场选美比赛的负责人罗萨汪加也向本台表示，随着世界的发展，西藏女子更应该步入现代脚步，跟上时代。为了尊重社区的风俗，在昨天举行的选美比赛上没有对外公开，但是媒体记者允许入场并且采访。昨天的比赛是以穿上泳衣进入参赛的。今天4位西藏小姐在达仁萨拉就西藏历史、宗教、文学等方面进行对答比赛，明天将在达仁萨拉歌剧院进行决赛，届时公开欢迎民众入场观看选美决赛。参加这次首届流亡藏人举行的西藏小姐选美比赛的4位佳丽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大学生丹增德基、印度德日顿西藏难民社区的大学生丹增样季、新德里卓玛齐任、印度门巴的西藏难民社区学校教师哈布卓玛。首届流亡藏人举行的西藏小姐选美比赛最后夺冠将于明天晚上正式揭晓。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官方信新华网报道说，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女导游从11旅游黄金周开始统一着藏装为中外游客服务。新华社说，西藏圣洁导游服务中心是西藏唯一的导游公司，据公司总经理朱峰介绍，目前公司共有导游400多名，其中100多名女导游已经在中国国庆节期间穿上统一的藏装投入带团服务。新华社说，由于男导游服装设计难度较大，所以这一次没有统一着装，目前公司正在加紧设计，争取在明年五一节前夕全面推行，让西藏所有的导游着藏装服务。有关新华社的报道，本台特别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导次任时，他说，
旅游公司穿那个藏装，按道理来说，西藏人在比如说，就像班禅喇嘛原来所说的，在西藏推广藏语是一种耻辱，因为按道理来说不需要推广，它本身就应该存在。就像这样，藏人穿那个藏服，应该是不需要什么作为一种很亮丽的新闻，按道理应该是本身就有的。比如说流亡社会的藏人大部分都一直到现在还是穿着藏服，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呢，这其实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呢，现在呢，他们这个什么根据他们的新华网的报道呢，说有 这个在西藏自治区的导游了，女的全部都要穿藏服，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不是为了尊重民族习惯或者那些原因，原来西藏的藏服曾经作为被四旧，作为一种浪费材料而被禁止，不允许穿，后来呢，人们还是千方百计的说穿那个藏服呢是一种落后的表现，说城市的啊摩登女王等等，他们在媒体里啊或者是在一些里面呢，刻意的引导诱导人们呢。把穿藏服认为是一种落后的行为，穿比如说比较时髦的东西呢，被认为是先进或者是接受外来的文化，这样一种解释方式。其实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尼泊尔的航空小姐，她们都穿着藏服，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能够招揽客人。我们同样也知道，很多比如说在西藏边缘地区，很多已经没有藏服。已经不会说藏语，已经被同化成汉族的，他们现在重新穿上了藏服，重新把他们祖先曾经有过的东西呢摆上去。这就是说，这些东西在生活中已经不存在了，它只是作为一种舞台的东西摆出来，为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为了招揽顾客。所以我认为西藏自治区这个也是这样。比如说岛屿中心，他说西藏只有唯一一个岛屿中心就是圣洁岛屿服，它一点都不圣洁，那里面的导游呢？全部都是中共有意识的，其中有一些是专门是为了一些监督他人或者那些就是极有的一些特务，也有一些，而且很多从印度学习了英语以后回去的呢，本来他们的导游水平对西藏文化、对西藏风土人情、对西藏人的了解，比当地那些汉人的导游还要更好，但是呢，中共一类把他们都开除或者是排斥在外面，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这些呢很多都是汉族老乡穿上藏服。所以呢，他就仅仅穿上藏服，跟藏人八竿子打不着一个，就是又没有什么关系。
世界日报消息，许多总部设立在美国的人权团体组成的联盟，九号与一些国会议员和劳工权利人士在华盛顿的联邦最高法院前面集会，指责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残暴迫害民众，若干国会议员更把他与伊拉克总统胡申相提并论。他们呼吁布什总统本月间在德州牧场与江泽民举行高峰会时，敦促江泽民改善中国人权记录。人权联盟发表声明说，江泽民破坏人权和宗教的残暴做法根本违反自由和人权精神，我们发出这个信息，希望江泽民在本月稍后踏上美国领土之前能够听到美国的精神。大约200名反对北京的抗议人士，包括法轮功成员和维吾尔回教徒的支持者，在场听取一些国会议员发言，把江泽民与胡申相提并论。共和党籍众议员杰尔曼说，除非中国停止破坏民众，否则不能期望美国与他合作。国会正辩论对伊拉克用兵，并宣称江泽民和胡申都铁腕控制民众，都使用刑求、监禁甚至处决以控制反对力量。他说，胡申喜欢用毒气杀害无辜的百姓，中国当局则喜欢用子弹。众议员罗拉巴克说，为了争取中国支持对伊拉克作战，美国盲目的对中国人权记录的不安。上述联盟包括法轮功、中国各人权团体、自由之家、宗教自由观察团体、美国贸易联盟、中国异议团体以及国际特赦组织等国际团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星期四宣布，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将于本月22号至25号访问美国，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披露江泽民美国之行的日期。张启月在每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还证实，江泽民在访问期间将前往布什在德克萨斯的私人牧场做客，但他没有透露其他的行程安排，同时也拒绝披露江泽民将与布什讨论什么问题。随后江泽民将前往墨西哥出席在本月26号至27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次访问是江泽民在过去12个月来第3度与布什会晤。布什总统于今年2月份曾经访问北京，而去年11月，布什也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一次亚太经合首脑会议，而且广泛地认为， 这次访问很有可能是今年76岁的江泽民告别国际舞台的历史性访问。预料江泽民在此次访问之后两个星期，11月8号举行的中共16大上，在一定程度上交出领导权给下一代中国领导层。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读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结局的绝望的处境。游击队员们可以在这些不可攻击的山脉中坚持几年，中国人永远不能迫使他们出来，但他们也永远不能打败中国军队。不管维持多久，那只是西藏人，尤其是妇女和孩子们将遭受痛苦。我非常灰心，情况比两年前演变得更坏。我以为让洛康瓦辞职就可以打破了专制压迫和人们的愤怒的恶性循环，但现在此事又围绕着我们，我所有的智力与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都已付诸东流，而我从这仅是政府笑柄的筹备委员会看不出任何成功的希望。最坏的是，我感到已丧失了对我自己的人民的控制，他们在东部地区被迫变得野蛮，在中部西藏他们采取暴力行动的决心越来越大。我感到我无法再阻止他们，即使我不能赞许暴力，也不相信暴力会有助于我们。而我作为具有双重地位的达赖喇嘛，他们曾幸福地统治了西藏几个世纪，如今却是孤寡无援。作为政治领袖，我不得不反对任何暴力。我明白中国人企图削弱我的政治权利，而我之反对人们的暴力的实质是帮了中国人来摧毁人民对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们丧失了对我的作为政治领袖的信仰，他们不应当丧失重要的很多的对我做宗教领袖的信仰。我可以担任或者放弃世俗的领袖地位，但是达赖喇嘛永远也不会放弃宗教领袖地位。我从来没有梦想到这样做，因此我考虑到如果为西藏的最高利益着想，我从所有活动中隐退，以此原本原样的来维持我的宗教权威。但我在西藏的时候是无法逃避与政治之外的，要隐退，我得离开这个国家。尽管我痛苦而绝望地憎恨这个办法，在我身为灰心的一刻，我收到了访问印度的邀请信。我的朋友西金大军古莫特来拉萨带给我一份请帖，他的来访乃一线来自外界的同情而令人清爽。我受到印度马哈普迪学会的邀请，这是17年前创立用以弘扬佛法和照看印度朝圣者与佛事的机构。他们希望我去参加释迦牟尼佛诞生2500周年纪念活动。我出身于任何政教原因都非常想去，而释迦牟尼佛诞辰本身对于所有佛教圣土都是极其重要的事件。此外，任何一个西藏人都渴望有一天能去印度朝圣，它对我们一直是个圣地，它是佛教文化创始人的诞生之地，也是几百年前有印度圣者和先知们带往我们山脉之中的智慧的源泉。虽然和印度的宗教与社会是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的，但西藏依然是印度文化的儿女。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